的第一本书就谈到夫妻关系。好，我们再看新约，我们先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大家都知道爱篇就在哥林多前书，我们大家一起读哥林多前书的爱的颂歌，好吧？我到都翻到了没有？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一起读。我现说，犯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并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样。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我们再读一遍第八节，爱是永不止息。这是一个伟大的篇章，关于讲爱，因为我们恩爱夫妻里面就是谈爱，结婚前谈爱，结婚后一直谈爱。那我们再看这几段，还有一段就是在彼得前书，彼得前书讲妻子和丈夫之间的事情，那是在第三章，大家翻到的时候我们再来念。所以我们先把圣经谈这个恩爱夫妻的关系都念一遍，然后我们再来谈。都找到了哈，妻子和丈夫第三章，你们一起念。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道同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心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心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宝贵的。因为古时养来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情理原文就是知识，因此比你软弱，比你软弱做原文是软弱的器皿，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的祷告没有拦阻。好，我们再看以弗所书，我晓得在跑到哪去了。啊，就在这儿，以弗所，怎么没看到呢？拜托拜托，我的眼睛，以弗所在前面，好的，到到了，谢谢。他老是帮助我，所以我喜欢他坐在我旁边帮忙。 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二节，都看找到了吗？好，我们大家再来看这一段很重要的圣经，关于丈夫和妻子，我们一起念：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等皱纹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最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好，我们今天经文就读到这里。读完了这几段经文，我们已经可以看出来神怎么教我们都能够学习做一个恩爱，组织一个恩爱夫妻的家庭。好，现在我们来看看，请刘牧师带我们做个祷告。
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赞美你，在你的创造里面，你造男造女，又使他们二人成为夫妻，结为一体，让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成立家庭，传宗接代，更是让他们能够在你所创造的美丽环境当中享受夫妻的恩爱。主啊，我们也知道人的软弱犯罪，以致造成人与人之间、夫妻之间有很多的瓜葛、很多的摩擦、很多的困难，甚至于离异。主啊，我们求你自己的圣灵现在与我们同在，也带领我们能够一起从你的话语中学习真道的教导，让我们在夫妻的生活里面能够彼此切磋，以致能够更加深入的彼此认识、彼此相爱，让我们能够像基督爱教会一样，我们也能够有爱的表征。求主带领，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我们应该先做一个见证，我们怎么会成为夫妻的？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在台湾准备到美国任职的时候，医院里在申请我的护士的执照，做 professional immigration， 就是给我一个绿卡。在这段时间我是留在台湾等待这个时间，就在有一次在台师大附近的西安堂圣诞夜要请一个韩国来的年轻传道人布道会，那时候我就带请我的同事、我的学生很多都来参加布道会。那个就是我第一次见到刘牧师，我听到我喜欢坐中间、坐前面，我不喜欢别人打扰，我可以专心听。所以我就坐在最前面，我的朋友、我带的人坐在我旁边。这个年轻小子一上台，我一看，哦，好小哦，他 黑头发，白白脸，黑领带，白衬衫，黑裤子，好干净。然后他一看，
是50多年前。
然后他一开始，正好那个教堂很小，后面就是像这就是一模一样的一个钟在后面。那个时候钟就在钟摆在响，滴答滴答。哎，他就这么说，你们听，这墙上的钟声就这样滴答滴答，这时间就流失了。哇，他这么一开始好安静，大家就我说哎呦，他这个好像也文好像非常会作诗作文章一样。我说哎，这也不像，因为台湾那时候有很多退伍军人做传道人，所以那时候我年轻嘛，听了我觉得好像文字也不那个，又没有他们那时候是退伍了也没去上学，以前也许从军的时候还是上学的。那突然听他这么一讲，我就觉得嗯，这个年轻传道人跟人家不一样，我心里有这么一个想法。结果聚完会以后，那是圣诞他讲完以后，大家来的时候每个人都需要送个礼物，就要摆在前面，还有号码，你再领一个，但到时候这个抽奖的时候拿出来呢，一拿出来我就去拿吧，去把我得到那个号码，他们一对，他说黄怀妮，你知不知道你抽的奖是今天讲员摆在这里一本小圣经，就被我抽到他给的一个奖品。完了以后大家走了，我要洗那个，台湾很热，所以每次厨房里如果有点水下星期来就会发霉长霉，所以我必须把每个玻璃杯都擦干净，把 counter 都擦干净。不小心我一看，他就在那个外面看我清理那个教会的厨房。后来我们结婚以后呢，他发现我怎么搭嘁哩搭啦的，有时候厨房也是水什么这么一毛巾也揪不干。他说在台湾的时候我看你揪得很紧，我说你看错人了，因为那是教会的地方，现在我是在家里过日子。我说你就糟糕了，你觉得那时候我那么爱干净，那么爱不，怎么现在结了婚变成娶了这么一个不是我原来看来的那么爱干净的太太。所以我说你看错了，上帝处罚你。这是一个笑话，就是说我们在结婚前都看到很多的优点，可是真的进入婚姻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还说早知道你是这个样子我就不娶你，我早知道这样子我就不嫁你，还吵架呢，我都受骗了还这样子说。有的时候夫妻就发生这些问题。好，这就是我们个人的这个一点点的怎么进入婚姻的前一点点要讲的话就应该很多。好，那我们就看看这个讲义。你们都看得见哈，那夫妻关系的活泼或者成熟或者是停止或者是垂死，是需要他们一同负责合作的。要想成为恩爱夫妻，享受神所赐的合一亲密的关系，是需要按着神所设立的婚姻蓝图去实行，那就是要实行离开、联合、成为一体的步骤。这三个步骤没有成功的话，会影响婚姻关系。很多时候我们结了婚我们没有离开，譬如说我和刘牧师，我是家里的大姐姐，我从小扮演的我的角色是什么呢？我有两个弟弟一个小妹妹，所以我是大姐的角色在我的家里扮演。从小妈妈叫我带着妹妹去哪里玩，还有有的时候因为我们家人，我妈妈不太是在中央研究院，她也是在大陆是教书的，到了台湾在中央研究院又拿了一个工作抄明清档案，所以我妈妈是不做家事的，但是我们有个奶妈从大陆一起来做我小弟弟的奶妈，所以很多的时候我妈妈很注重这个奶妈或者这张妈的快乐不快乐，因为她的先生在 在大陆的时候，她生了孩子，婆家就把这个孩子，因为她先生过世，所以婆家就把孩子留住，叫她扫地，就出门，然后就有人把她带到我们家，就带的到台湾来。所以在这样的情况，我就是我妈妈希望这个张妈 ，weekend 的时候能够快乐，暑假的时候休息，就把了这个家里的工作让我来做。我又是大姐姐，我又等于代替张妈，所以，比如说那时候的家的后面有要倒马桶，晚上很黑，因为我是老大。我不能够像张妈又是小脚，所以我就把家里的粪就往外面倒，所以我就很勇敢，所以这我就是这样的身份，是我的角色。但是当我跟刘牧师结婚以后，如果我还在扮演做老大、做大姐的身份来和他相处，你们想想看，是不是他没有觉得我尊重他？因为我说要这样就那样，要那样就这样。所以但是我们能够在现在的婚姻到这个地步，我们感谢主的有两个原因。因为我们会吵架，他会感觉我怎么什么都是要依我的，我的道理是对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两个条件是我是一个悔改重生的基督徒。我为什么愿意嫁给传道人？是因为我在从小在家里，有教主日学、青年团契、唱诗班，我是女高音，我妹妹女低音，我弟弟男高音，小弟弟男低音，四个，所以我们四重唱就是教会的quartet，所以应该是很能干的。牧师师母也对我很器重，但是到了还没认识刘牧师以前，发生一件事情。因为台北妇联会蒋夫人办的一个车衣给战士车衣的那个家眷，我们的那个宣教士呢就要在金陵女中开一个那个这些老妈妈婆婆妈妈的退休会，在金陵女中。那这个宣教士就要我一定要去参加，还有我的师母也要我一定参加这个聚会。他说他们这些人又五音不全，又是什么又是什么，你一定要来帮忙。那我就跟着师母就去了这个退休会。我一进到会场，就看到这些婆婆妈妈衣服颜色配的也不对，脚上是鞋又跟头怎么，就批评这些人。我说哎，我去错了地方，我以为三八妇女节是到一个年轻的退休会，怎么我进来都是婆婆妈妈？我就想今天晚上我就要坐车回家，我的行李都不打开，就放在高铺，我的师母睡在下面。那天他们把我分在祷告，每个房间有个祷告小组。我正要去看明天早上的车班是几点的时候，再回来里面就有人叫我，黄怀宁，你在这一组，你是领我们祷告的。哎呀，我听了以后，我正想我要明天就走了，可是我不好意思，我就进去。当我一进去的时候，他说请，他们都好高兴，他说我们都是老太太，你一个是最年轻的，请你带领我们祷告。那天我跪下来，我不能祷告。我说他们都觉得我是一个好基督徒，他们希望我是他那一组。当我想到这些时候，我就哭起来了，好像我是一个破烂的衣服，千疮百孔，人的外表他们以为我是爱主的，可是我自己的心里知道。所以我就求主赦免我，求主怜悯我。我虽然在教会那么活跃，我都是为了自己，希望人家说我是好孩子、好姊妹，都是听这个好听的话。我求主赦免。那个时候我就哭啊，哭好久。所以这些婆婆妈妈就来围着我说：“你重生得救了。”那一下子，我说：“啊，我以前没有重生得救，可是我在教会那么活跃。” 是一个假基督徒，就是那天以后我忘记我第二天要回家，我就把铺盖都打开，我还是睡在师母的床上，上 bunk bed 的上面。那天第二天我变了一个人，早上起来我忘记要走，我就看到每个婆婆妈妈都好可爱啊，他们都来学习，都虽然五音不全，我怎么还埋怨他们呢？我说是上帝把我差来要帮助他们的，所以我就变了另外一个人，很喜乐。同时我就那天把我自己奉献给神了，要不是我有这个经历，我看到刘牧师我是不敢嫁给他的，因为他是一个奉献的人。我那个时候神在见到他之前，为什么我会带人去听布道会呢？也是因为我重生得救了，我领人去听布道会，不然的话呢，我跟刘牧师就不会再见面的。也是因为这样，有两个条件，一个是我们两个都是重生得救经历过神的恩典的人，还有是我们两个人个别都是愿意奉献的人，所以我们在一起是神把我们放在一起，为了要服侍他，也是彼此服侍。所以我今天能站在这里是因为他帮助我，那我不好意思说他站在这里是不是我有帮助他，所以这是感谢主，这是我们个人的见证。我们现在已经结婚多少年了，我的记性是很不好的，我什么都要问他，他都说他几年什么什么都记得，我就觉得这是我们人生最后一个阶段，是不是？我们七十几八十，马上八十，我们马上就要九十，是不是？还有十年就九十，那所以我说这是我们最亲密的时候。
你没那么老啊。
他有那么老，我比他年轻三岁，差不多，也差不多了。好，这就是说我们要成为一体，一定是我们都要跟神有关系，我们一定跟神要有亲密的关系，我们才能够有在基督里的联合。好，我们再看下面，好，我们大家一起读一下哈。夫妻的相处，家庭的生活，会使我们发现我们的缺点有限及不完全，使我们更知道要想成为恩爱夫妻，不能靠我们的血气，就我的努力才能达成的。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人的爱是有限的，是自私的，有条件的，会改变的。就是说，我们不能靠自己，我们总是以自己为中心。我的角色，我从小是这样做，我发现我不应该用那样的角色，我们要成为一个顺服的妻子的角色，而不是一个大姐的身份来做妻子。我们再看一下下一页。好，我们大家在一起读。感谢主，我们这些蒙主恩认罪悔改的，赏了天恩滋味的人，体会了神的赦罪饶恕恩典，又无条件的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的基督徒，能在夫妻生活中靠着神的恩典顺服圣灵的感动，结出圣灵的果子与活出爱的真谛。我们刚刚都读过这段圣经，爱的真谛是不是有爱的真谛里有几个不？不自夸，不张狂，是不是？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是不是？有还有几个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这个爱的真谛就是够我们天天在那里学习的。还有讲圣灵的果子，讲加拉太书，圣灵的果子有些什么呢？九个味道，是不是？其实是一个果子，这一个果子有九个味道，怎么样的味道呢？仁爱、喜乐、和平、忍耐、 恩慈、良善、温柔、节制、信实、节，对。所以这是一个果子，我们的生命就是一个果子，我们的这果子有没有这个味道？今天我们夫妻生活在一起，我们有没有味道？有没有这些果子的温柔的味道？所以神给我们有重生得救以后，有这种生命，有这个果子的味道，那我们喜欢更在一起闻这个香味，是不是？不然都是臭味，是吧？就想下了班就不要就看到他来我就关着门。我们一个老太太，老也不叫老，他们从年轻到老都是吵架。他就问我们两个，他说你看我为什么我跟我的先生就是要吵架，一讲话就是顶嘴。有一天这个太太又来跟我们说了，他说有一天这个先生上从哦，先生在客厅，太太从楼上下来，结果这个先生马上跟他
说：“今天别吵架。”
对对对，这个先生先起床在楼下，太太后起床下楼。先生看到太太下楼，他就跟他说：“今天不要吵架。”这糟糕了，他还没吵架，他已经就开始吵架了。因为他等于提醒他要吵架了，那今天可不要吵架，他就把他气死了，就吵架起来，所以一早起来就吵架。所以你说这有没有那种果子的？没有那个甜味儿，也没有那个香味儿嘛，就是臭气，整天发脾气，彼此。
这个太太问我
怎么办？
对对对，
他说怎么办？我说下一次你再下来，他再提醒你的说。所以说今天不吵架，你就说谢谢你提醒我。哎，他说我怎么没想到，其实你很多时候没想到。
这 一句话我们讲出来是不是合宜？是不是让他觉得有甜味，他有香味，更想和你在一起？还是一句话臭气，就整天看到你就转头，就根本没有一个恩爱夫妻的生活。好，我们讲为什么我们常常很难做一个觉得顺服的妻子，或者是爱的丈夫。那这是因为我们犯罪的关系。那始祖犯罪以后呢，什么叫做犯罪？犯罪就是不听神的话。今天我们也是，我们为什么要把圣经拿出来读？那就是神的话，神的话怎么说我们就听，结果就是照神的心意，一定我们就会做一个好的妻子、好的丈夫。犯罪就是不听神的话，与神的关系破裂，与神隔绝，那就是永死。所以我们跟神根本没关系，我们怎么可能有爱？所以我们也不听神的话，刚刚读的都是神的话。那犯罪之后，神所制定婚姻的目的就被破坏了。本来神是给他有个配偶帮助他，这个伴他是一个伴侣，结果常常不是恩爱夫妻，变成更孤单。他为什么呢？看到就不理，就要隐藏起来，不要跟他在一起。这个一个要跟他接触，一个要拒绝，所以就不是伴侣，就是两个人都变成更比结婚前还要孤单。本来是因为孤单希望找个人做个伴儿，现在进入婚姻更孤单了。好，第二个，本来神创造夫妻关系是做帮手的，做帮助的，可是本来是帮手的，越帮越忙，或者是变成辖制，你一定要照我的做才行，你那个是不对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这些帮手变成辖制，就像我一样，我是做大姐的，我就不是做妻子的角色，而是做大姐的角色来做妻子。第三，互补。我们常常很有意思，我们为什么会彼此相吸呢？都是因为我们是 opposite。 譬如说刘牧师是 principle oriented person， 就是他是原则性的，我是 people oriented， 我是 看人喜欢，讨人喜欢的，所以我们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 我必须要知道他是 principle。 有时候我说你怎么那么凶，你这样讲到的把人家都不来听到了。他说神的话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说你讲的缓和一点，我还教他。所以因为我是我的脾气是这样，我就用我觉得这是好的方法。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这个互补呢变成不是互补了，变成攻击和指责。有的尤其刚刚他在匹兹堡牧会的时候，他有 Sunday afternoon blue， 因为他要准备这一个星期讲道，花很多的功夫。那我也很专心的听他讲道，可是我听到的问题就是他讲的问题，我觉得会 hurt 教会的弟兄姐妹或什么，我就放在心里。那一上车，我就会小小声说：“你为什么刚才要讲那一句？”哇，他一听到的火冒三丈。他说我花了那么多功夫，你又不好好讲，就偏偏说我今天讲到那个地方不对，那个点又会怕 hurt people。 所以到了 Sunday afternoon 他真是 blue。 所以我说，你说我是好帮手吗？我觉得我是好帮手，但是我不认识他。所以当我们进入婚姻的时候，我们真的要磨合磨合，才发现哦，原来你是这样，原来我是这样，以长补短，我的短处他来补，他的短处我来补，才能够和谐，才能彼此帮补。否则呢，我们整天就是批评别人，这个不对那个不对，所以就没有感觉到那种的彼此 support， 都是彼此来定罪。好，现在我们看亚当夏娃坠落前后的不同生活与生活状况，这也是创世纪里的，一个是有生命，一个是犯罪以后就会死亡，一个是欢乐，相反的就是痛苦，一个是丰盛，一个是贫乏，一个是和谐，一个是冲突。那我们大家想想，我们今天夫妻在一起的生活是活泼的呢，还是垂死的？是欢乐的呢，还是痛苦的在一起？还是丰盛的呢，还是贫乏？和是和谐的呢，还是整天在争斗？那人解决罪的方法是用人的方法遮盖罪恶，就不愿意认罪，不愿意说 sorry， 不愿意道歉，就是我的罪。神解决罪的方法是用羊皮来遮盖，是宝血的洗净。所以今天我们信了主，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流的宝血，遮盖了我们的罪，洗净了我们的罪。我们今天如果没有进入我们在教会生活、夫妻生活，而我们自己从来不承认我是罪人的话，我们从来没有跟神和好，我们也不懂得怎么跟人和好，也不懂得怎么认罪悔改。所以今天我们夫妻关系的问题还是在我们属灵的问题，我们跟神的关系有没有很亲密，有没有看出我是一个罪人，我有没有看出我对不起我的先生，我对不起我的妻子，我今天那句话太重了，我有没有去道歉，而不是躺在那里。我教会有个姊妹很有意思，听到说你们不能犯罪到日落，还是生气不能不含不可以犯罪，不可以到日落。结果我们这个姊妹不准她先生睡觉，她说你都不跟我道歉，一直要等到你向我道歉才准睡觉。她是用这个圣经来讲。所以很多时候很多人，我们基督徒拿圣经来定罪，我的不好是因为你没有遵从圣经的道理，其实它解经也不对。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要经过神在神面前宝血的洁净，看见自己罪人。就像我当时那一次，我看见我像千疮百孔，我是教主日学的，我又是教会唱诗班的，又是很会帮忙的做大姐的，啊， 我 那些都是千疮百孔，都是荣耀自己，没有荣耀神。这个是现代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现在很多都是这些机器不听，就是自动听那个别的人打电话来，又不认得的人 spam 就是什么什么的，所以听很多做生意的去打扰我们。感谢主，我们都在笑，没有关系，没生气就好了。有打扰就是，就我们就知道不是我故意的。好，那恩爱夫妻的互动有这很重要，有四点。第一个，爱与被爱。婚姻的圣约是无条件的，所以今天我们进入婚姻的关系是主动的进入，就是在挪亚方舟还有立约都是神主动，亚伯拉罕也是一样，是立约的爱把我们带进夫妻关系。神圣的立约，正如神的爱是没有条件，所以立约的爱是主动的，是永远的。那今天我们是有条件的，那主动的爱是没有条件的。再下一页，我们恩爱夫妻的互动关系是建立在圣约上的基础上成长的，可以面对各样的挑战。所以我们结婚的时候，在牧师前面两个人立定婚约的时候，是我们主动的要爱你，是没有我今天决定这个立约的爱是主动，不是被动。在圣约的基础上是可以成长，可以面对各样的挑战。我们要想成为恩爱夫妻的条件，就是我们都要学习顺服主婚姻之道。一个是立约的爱，第二个是饶恕与被饶恕。夫妻相处难免有彼此得罪的地方，这也正是神给我们机会操练恩典的流露。恩典是我们不配的，但神却白白的赐给我们。夫妻若活在算旧账的生活，就是以前你又怎么样，那个时候怎么样，那天你做了什么，你就把它登记在账上，天天回忆这些。但是我们在算旧账的生活里头，那就好像是在战场，而不是在爱之窝里头。其实夫妻彼此彼此是扩大恩典，我们是扩大恩典。我们如果不愿意饶恕，我们就是彼此得罪。神相处，夫妻相处难免有彼此得罪的地方，也正是神给我们的机会操练恩典的流露。当我们得罪人的时候，我们道歉，我们求饶恕，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饶恕人，我们是要别人来成全我们。第一个是什么？立约的爱，是不是？爱与被爱，主动的爱。第二是什么？饶恕与被饶恕。第三个是什么？服侍与被服侍。夫妻使对方的生活更丰富。人最大的影响力不是站在掌权的位置上。今天有人说，因为我是丈夫，我在这个权柄上，或者说今天我是老师，或今天我是总统，我今天是校长，这是站在他的权柄上。但是我们夫妻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的影响力不是因为我站在我做丈夫的权柄上，我要你干嘛就干嘛。我们是在服侍别人使他成功，我们做一个帮手，我们服侍他使他成功。我看见他成功，我为他感谢主，而不是说你看都是我告诉你的，都是我告诉你，好像都夸自己。正如耶稣来的时候使我们得生命，并且说得的更丰盛， 所以我们要使我们的对方，我们的妻子，我们的丈夫生活生命更丰盛，而不是让他感觉到更贫穷，更没力气，更没有生产。我们常常就是说讲生产，你没有能力生产。我记得我还记得有个他们说国内有什么 AA 制，就是说我赚的钱我管，你赚的钱你管，就是好像没结婚的人一样。我们钱都不能在一起，因为我教书，我的赚的薪水这么多，所以这个大这个家能够这样，就是因为我赚的钱。可是 AA 制就是说我赚这么多钱为什么要给你用，但是这我们这就是我们要使别人的生命更丰富，是很重要的，就是服侍。我们会不会懂得服侍对方，服侍我的妻子，服侍我的先生，使他们觉得更丰富，还是我们要剥夺他 把他剥空了给我丰富？婚姻不是这样，我们是使对方更丰富。我们下一页，我们自大就不能服侍人，我们要谦卑才能服侍人。我们要自大就不能服侍人，也不能造就人。哥林多前书说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譬如说有一个先生，他是学 computer 的，有一天他的太太发现问题，就请教他先生这怎么弄，就像我一样，我真的是很不会，我就要请教他。这个先生就说你这么笨。他太太心里想他是学 double E 的嘛，多简单的事情。可是这个先生就看不起这个太太，这个时代了，讲了一遍又不懂，还骂他。所以他就没有得到一个服侍他太太的机会。我特别一件事情我要做见证的，因为我是 uncle nurse， 因为我们不是全时间，那有的时候以前我是以前，现在我是只是做他的太太。那个时候做护士我也不是 full time， 因为教会很忙。但是呢，因为我在纽约得了 license， 只是 New York State， 后来我到 Pennsylvania 的时候他不接受 New York license， 所以他要我去 state board， 所以我就去 refresh course 又考试，所以我拿到 interstate 就是 state board registered nurse license。但是呢，他就是说如果你再不上班的话呢，你就会失去这个 license。 那我怎么办呢？我就做 on call 的时候，就是说有个护士生病啦，或者是 holiday 啦，他们不想上班的，我就，但是至少我一年上几次，我就 keep 我的 license stay board。 那有一次我们玛丽兰下雪，我早上起来，因为那些护士不上班嘛，那我这个 uncle 的就被叫了，就叫，那我就早上一起来，我就看见雪都铲了，然后我就很自动的就穿上了护士服，就进到车子好温暖，我就开车。当我开车的时候，觉得这个车子又温暖，雪全部都刷掉了，我忽然之间我觉得我好温暖。原来刘牧师很早啊就在铲雪弄车子 warm up， 所以免得我出去的时候来不及上班。当那一阵我简直觉得他环抱着我，刘牧师这么早起来，那么冷的天气把我支车子好，让我好好上班。我就从，因为外面都是政府全部都雪都推了，所以我就上班这一路，我就真的是我说我好幸福啊，我都眼泪都滴下来。为这件事情，我回家以后我接了一个电话，我一个朋友从纽约打电话来，他下班也是大雪，他说他从 subway 上到月台，看见周全是雪，上都堆着雪，他就打电话给他的先生。结果他先生在电话的那头怎么说？他说你怎么要我出来，天气这么冷，你自己想办法。所以他气死了，他就跟我打电话，从纽约打来就哭，他心里好痛啊。他的丈夫对他这样， 她没有觉得她丈夫保护她。所以我说我们服侍，我们夫妻要彼此服侍。在这样的情况，他做我的头，上帝用他来做我的头，不是发号施令的，是来保护我的，来服侍我的。同样我们对我们的先生也是这样子，我们常常就觉得啊，我是老妈子，看自己看不起。很多时候夫妻之间也是这样，有一个太太，也是一个传道人太太，他们俩个性不同。到 Mother's Day 的时候，这个牧师呢就写个卡片，就谢谢他。结果这个师母看到他的这个卡片以后，就把他撕掉。他说：“平常我请你抱个孩子都不抱，你现在 Mother's Day 给我写个卡片干嘛？”就是说，他说我的心寒了，你那个卡片不能温暖我的心。在我最这么多孩子，我这么忙的时候，你不来分担我一些重担，来抱抱孩子，让你去休息休息。这就是我们夫妻之间彼此服侍很重要，要感受到我在被 protect， 我在被安慰。你去休息一下吧，让我来带孩子。虽然我不会带孩子，我是个男的，但是我可以跟我的儿子玩玩啊，抱抱呀，带他出去荡秋千啊，都有办法的。但是你心里没有那种心，觉得我的太太很累，或者我的先生很累，那你总是还嫌他做得不好，这就是自大，不愿意服侍人。所以神制定婚姻的目的，就是要夫妻彼此成为伴侣，彼此互相帮助，彼此体谅，彼此安慰，合而为一。好，我们再讲，爱是被爱，然后呢，第二个是什么？饶恕被饶恕，第三个呢？服侍被服侍。好，第四个，认识与被认识，这个是最重要的。今天我们为什么有问题？我们结婚很久还不认识，还不真正认识，也是因为我们不敢敞开让人认识。夫妻彼此的认识带来彼此的了解，彼此的接纳与了解会带来亲密感。爱里没有惧怕，无条件的立约之爱是坦诚的，就是第一点，是分享不怕惧怕与沟通的基础。我再读一点，爱里没有惧怕，无条件的立约之爱是坦诚的，就是 unconditional， 是分享不怕惧怕，不怕拒绝，不怕拒绝与沟通的基础。如果我们怕的话，我们就不能够沟，我们叫做沟通，台湾叫做沟通嘛，那大陆叫交流，对，交流，要交才流吧，要沟有要有沟才能通，没有沟就不通了嘛，就堵住了。所以那要认识就是这个道理。我们今天很多人结婚，那个刚刚那个姊妹跟她先生已经70多岁，所以每天吵架的，真的不认识。为什么会吵架呢？你不认识他，你认识他，你了解他，你就不会吵架了。成熟的沟通能导致更深的了解，亲密的关系能进入更深的尾声。就是我们已经很了解了，我更愿意把我给你，我就是你的，你就是我的，就是更全部都推出去，因为你 I trust you。这边讲创世纪2:25，就是说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现在的问题都羞耻，所以根本不能沟通。我们如果是有羞耻的事情，就不能沟通。那今天我们是宝血洗净，神爱的，我们是成了无瑕疵的，我们就可以沟通，因为我们不要伪装，我们也不要假冒。约翰一书讲的就是4:16-18，就是神就是爱， 爱既完全，就把惧怕取掉。如果今天夫妻在一起还是怕，我这句话会不会刺透你？我那句话，又让你不高兴，天天惧怕，那就不要沟通了嘛，就根本不要沟通，整天怕怕的过日子。所以神就是爱，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今天我们尝到主恩的滋味，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那我们要爱对方，也是我们要先爱人，而不是先得到你的伺候，先得到你的什么，你要说对不起，我才跟你煮饭，那都不对。现在我们再看一个图，有没有在这里？就是这个循环。你们看这个图是，这是讲神圣的一个，从怎么从外圈进入内圈。我们结婚的时候实在是在最开始上面最外面那一圈进入这个婚姻的，从这边是因为结婚那一天就是尾声，我把我都给你了，我一辈子给你，无论境遇如何，什么如何，怎么什么都，你都身体也不好了，我还是爱你，这种的尾声的程度是最外面的。然后进到婚姻以后呢，就是发现很多问题了，发现很多问题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感觉这个恩典的程度就需要了，我们要有恩典来接受一些我们不认识的事情，不了解的事情，就需要有恩典，就是 degree of grace， 我们的 grace 有多少，我们的恩典给他们的多少。然后再画到下面 degree of the empowering， 就是我服侍多少，影响力多少，就是下面这下面，这是 degree of empowering， 就是服侍与被服侍是一个 empowering， 我帮助你成功，你帮助我成功的服侍。然后再从这一圈到最第四点呢，就是亲密度。当你又有恩典，又彼此服侍，又愿意沟通，交流。这个亲密度 degree 就更近了，所以这是结婚 maybe 前一年的最现状嘛。然后现在进入第三年了，或者是第十年了，然后这越来越来的时候，他这个亲密度就更亲密，就认识的程度更认识，被认识更接纳，又更接纳，接纳的深度，了解的深度要从外圈来。我们不能一进婚姻结婚那一天第二天就吵架，那是很正常的，碰到一件什么事情，有的人穿高跟鞋回来就把高跟鞋一踢踢到角落去，他有的先生出门的时候就把那个脚鞋子对着门外一捅一捅就出去，那个太太的高跟鞋在那里，先生很爱整齐的鞋子在这里，所以这个都是个人的不一样。但是你在这种情况里，你就会认识，你说有一个先生说我的太太的高跟鞋就一排一排一排都满满了，所以很多时候这些都是看成熟度来看这个鞋子摆在哪里，怎么摆，或者你帮他摆，或者他把你的鞋子丢掉，都会造成问题。所以我们在这个我们的婚姻，希望我们到最后这个小最小内圈的时候，那个亲密度、认识度、被接纳度越来越大，那就是从爱得起、被爱、被饶恕、更有恩典、更被接纳的这种深度。好，这就是我们怎么能达成恩爱夫妻，不是一天的，是一个过程，一定是要我们与神有很美好的关系，我们才能够把神的爱、神给我们的恩典 分给我们最亲爱的人。三个秘诀，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不好？了解与认同不是要求相同，接纳与欣赏不是专改缺点，婚前的优点也许成为婚后的缺点， 建立就是 build up， 建立与成全，使你成功，总要以为亏欠。今天我们总是觉得你亏欠我，你亏欠我，都没有想到我亏欠你，我亏欠你，总是希望别人成全自己，自己又没有成全对方。OK， 下面四个不可，我们大家好好大声读。不可指控，不可批评，尤其不要批评婆家娘家，你们家是什么什么，你们家是很小气的，你们家又是那么浪费的，又什么什么，总是把别人家讲的破烂，自己多了不起，我的爸爸又是怎么样，你的妈妈又是怎么样，都是一直分你我你我，还不是一家人。现在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已经是你我是一家了，还在骂你我。 OK， 所以不可指控，不可批评，不可轻视，不可怎么样，最怕是什么，冷战，不理，不闻不理。那些你就躺在床上吧，你今天去煮饭，冰箱的东西你自己知道，就是这样，这就是冷战。到了晚上不准你睡觉，坐在那里，你这就是很多不可，这四个不可，我们再读一遍：不可指控，不可批评，不可轻视，不可冷战。结论，好，我们一起看看结论，我们来读吧。婚姻是一场战争，认识征战的对象，力求双赢的中场，使家成为爱之窝。大家同不同意？你认不认识你的对象？已经完全认识百分之几？他，你很多夫妻说他不讲我都知道了，我都是他心里的蛔虫还是肚子里的蛔虫。好了，今天我们时间到了，是不是整整一个钟头了啊？那现在好不好，请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刘牧师可以回答。
有没有问题？请大声一点讲。
对，比较愚钝的一点，刚才师母提了好几个情景啊，他说不应该这样做，但是我觉得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但是有什么，比如说想听听最后师母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他说他挺爱你的啊，就是讲完道以后就是针对父母。
最后解决的办法就是我讲到越讲越好。再讲讲这个讲话，他这样子对我，就是主要的原因就是自私。我这个不是讲笑话，主要是自私。每一个人都是自私的，都是自我中心。如果从我的角度来看事儿，所以我们夫妻两个人发生矛盾呢，就是你从你的角度看事，就西方人说 put your foot on other's shoes， 把你的脚放在别人的鞋子里面。很多时候我们是站在我这个立场来看你，所以他从他的立场来看我，认为说我讲的道是刺骨刺肉，但是呢他没有想到我这个人呢就是刺骨刺肉啊，所以你不接受我，你就不接受我做的事儿。那后来怎么解决呢？日子越过的时候，他开始认识我，刚才讲的不是最后一个认识跟被认识，他开始认识我。 他认识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是一个原则性的人，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他又认识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是一个看到人差别说他看到什么人都好，每一个人都是好人，所以他没有仇敌，我也没有仇敌，我是天下无敌，就是我不是跟人家做敌人，人家把我当敌人，我是不把人当敌人，所以我是天下无敌。他呢是什么人都是好人，骂他的人也是应该的，他一定有他的原因，但只有我讲到他不这样想啊。后来呢慢慢的他发现他的性格，特别是有一个今天没有时间讲啊，我们这个品质啊，这个temperament 啊，比如说他是一个外向的人，外向的人呢看到人就3600句讲不完啊，内向的人就没话讲啊。这我们的长老说，我上次来不跟他讲话，没什么话讲，是不是啊？你是不是讲我没什么话讲？我很安静，是啊，我是没什么话讲，我只有讲道是有话讲，讲完道以后就很安静，在家里面就是听话的人，啊，那我回来的时候就是这耳朵就要打开，所以最近呢耳朵出毛病了，所以听不见了，所以呢要戴眼镜，也要戴助听器，啊，还没有进来，助听器还没来，啊，都老了，所以慢慢他开始认识我。那这认识我呢也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去上课，你要不要讲？
我讲，这个是我们的特别神给我们的教导跟祝福。那时候我们的孩子还没有进入 teenager， 我们刚搬到 Maryland 马里兰州，有一次有一个牧师师母的叫做什么会啊，就叫做 Golden McDonald， 对，从退休会专门是给牧师师母的，那我就很愿意去。哦 ，OK， 哎，不对啊，那个比较好听。这个不是很清楚，那个不清楚。那天呢，一去我们大概开停车场去的时候都开始了，那牧师们呢就往那头走，师母们就往那头走，他们指挥，我就跟对着跑了。一到门口，我这是很多师母都已经坐下来了，那这个师母呢就拿了一本书一直摇一直摇，我不晓得他前面讲什么，他说 You have to buy it， 你们一定要去买，你们要自己读，然后你来了解 你们自己的情况。我就听他讲了很多很多，他就说你这个书名就是 Please understand me， 就是英文就是中文就请了解我吧。那我一下课他也出来我也出来，我就说我们去 Barnes Noble 去找书，他就开车去，我就拿回家了。拿回家以后我就逼着不让他睡觉，那个书后面我看了以后后面有很多要 evaluate 的考试的，我真的是想，我越读的时候我越骂我自己，我说原来是这个样子，我常常讲他，其实我不认识他，所以 please understand me， 我就把他摇，我说你赶快在这个书的最后面要 check 你的情况，他就帮我 check， 我也 check 我自己。他讲的比较好，
他后面有一个测验就是性格的测验，那他做他的那一份，他做完了以后发现呢四项，一个是内向跟外向，一个是理性跟感性，一个是感情 thinker 跟 feeler， 一个是感觉的，一个是思想的，还有一个是生活的形态，一个是比较拘谨的，一个比较是随和的。做完了以后呢，说中间我也做，我做完了以后呢发现两个人很大的不同的，第一个就是第一点他是外向，我刚才讲他是外向，他是100%的外向，所以他得的分是10分，10分是最高分， 他是十分，那我的外向呢是零分，那我的内向是十分，所以他是百分之百的外向，我是百分之百的内向，那这两个呢就造成我们很大夫妻相处的问题。他爱讲话，所以一出去呢就停在那儿不走了啊，跟这个太太讲讲讲讲，我就站在老远等，等个半天他还没讲完，3600句没讲完。所以这个是啊，常常我烦得要命，我如果我可以开车自己走我就走了，但是只有一部车所以要等，所以很烦。还有一个呢就是感性跟理性，他是感性的 emotional feeler 啊，不是 emotional feeler 啊，有感觉的，人家讲一句话他都会同情。我是呢 thinker 是思想动脑子的，所以这两个是啊，这个 thinking 跟 feeling 呢是跟 decision making 啊，做决定有关系。你根据什么来做决定？我是根据道理来决定啊，理性的啊，有道理的规则，圣经怎么说，这样做决定。他是用感觉做决定的。而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呢是这个内向外向。我牧会的时候啊，我这个牧师啊，我不够资格做牧师。我若不是不做牧师的话，是另外一个人。但因为做牧师呢，我要跟人打交道，就要看到你要跟你点头，不然我不睬你。我跟你看到也点头，不然我不睬你，因为我是内向的人，不理人的。但是为了做牧师，所以要勉强跟人打招呼，还是打。打呢，就是点到为数。我跟你打了以后就没事了。所以每个礼拜天教会来新朋友，我都会去打招呼，去问啊，贵姓啊，什么地方来呀、啊？就看看戴了戒指，结婚了，有孩子吗？就都问了。啊，有一次他这个没有做这个测验之前呢，我做牧师很痛苦的，就是他给我痛苦，他是我身上的一根刺啊。所以呢，有一天散会了，有一个人站在门口那里附近呢，他呢看到了，他说：“你看那个人一个人站在孤孤单单，就跟他讲讲话吧。”我说：“我已经跟他讲过了，他叫什么名字？”他从哪里来什么我都讲过了，他说你再去跟他讲吧，他很孤单的，你再去跟他讲。那我又去了，去了又站在我这是，因为我知道他叫什么了，我也知道他从哪里来的，我就问他你是不是在等人，他说是，他也是个内向的，就变成说没两个人站在那没话讲，哎呦我很痛苦啊。那站在人旁边他也不讲话， 我也没话讲，不知道问什么，该问的都问了，然后他就逼我去跟他打招呼，哎呀，我气死了。然后来他做了这个测验以后，他悔改了，从此以后不再逼我了，那我就解放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感性跟你做决定。那时候我牧会啊，常常要去探访，孩子也小，带着孩子一起去，他跟我一起去，因为很多是家庭啊，有妇女，所以他跟我去很好。那有一个太太是广，就是我们当时教会有很多广东人、台山人，很好客，所以呢，常常去他们就会请，像台湾来的、大陆来的，你们都不会请吃饭的，但是广东人呢、台山人呢会请吃饭，所以常常留我们吃饭。这一次我就知道有预感，我就跟他讲说，今天下午呢，探访完了以后叫我回家，因为我有事情。他说：“好好好，没问题。”答应了，那我认为答应就是答应了，所以就去了。去了以后，他一到这个家里面呢，太太在厨房，他就去跟太太打招呼。一打招呼，一看呢，厨房的厨房的台子上，什么肉也解冻了，菜也摆了一大堆，准备做菜给我们吃。哎，他看到以后呢，他就来跟我，顶我。他说今天不能走啊，人家请你吃饭。我说我有事情啊，我不能够留下来吃饭。他说你不可以走，你走的话你就会 hurt 他的 feeling， 会给他难过，说不准走。 就偏要我留下来。啊，那一天我们就吃了，我还是要留下来，留下来吃了饭，回家开车的路上就吵架。那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这吵架啊！我明明讲好的，做的决定，你为什么给我改掉？为什么要留下来？他说，因为怕得罪他，他会伤他、亮他的。后来我们才发现他是 feeler， 说 feeler 会注重人的感觉。这个 thinker 呢是不 care about people's feeling 啊，不在乎，要在乎我要做的什么事情。那因为做了这个决定，就做了这个测验以后，所以他每次去什么讲夫妻关系啊，讲亲子关系啊，讲什么关系，都介绍大家来看这本书。Please understand me， 请了解我。啊，据说这个书已经翻成中文了。晚上大概网上不是晚上，网上大概可能也找到，你去看啊。你还要补充？
主要是对我的孩子们，因为我们孩子那时候是小学要进入初中了，那我心里想，哎呦，这两个孩子第二天他们放学了，我也要他们做测验，所以我那个时候也认识，好在是那个时候认识他们的这个 temperament， 所以呢。我跟孩子在 teenager 的时期啊，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了解他们了。所以这个还有后来我又买了一本是专门来关于小孩的，连这些书你们都可以在 Barnes & Noble 找到，叫做
名字小孩的那本书名字叫做 One of a Kind，
就是独一无二的，都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真是感谢主，神就在那个最重要的关头，小孩还没自己开始要独立的时候，那种思想的时候，那我的儿子比较像我，所以我跟我儿子抽屉比较乱，我的女儿跟他像，哎呦，他在我们家有四个房间，全是他的书，都是书房，客厅也family room 也变成书房 ，basement 也书房，他单独一个书房，然后儿子。离开了又把那个卧房变成他的，他有四个书房都是 wall to wall。 我说你整天都在看书，他说是啊，他就是看书嘛，都在那里。我说这些书都是他的壁纸啊，装饰品一样。他还现在还把好多旧书拿来看呢，小小的字，他一大早起来就是看书，写灵修书感想，晚上也是看，我先睡觉他也要看书，又安静。所以 anyway， 我们今天就是把我们家的事都全部给你们看到了。
我要讲这个，刚才讲这个弟兄问的这个怎么解决，就是要了解啊。这些以前那些刚结婚的吵啊，就是两个人是挺好的，是挺相爱的，可是整天吵，特别是初婚的时候，大概其实吵到现在还在吵。不过现在吵了就没事了，就争了一下子就过去，也没时间也没力气啊，就吵一下就过去了，不同意就过去了，反正就是这个样。但是年轻的时候这个是很大的问题。你要说什么？
现在我比较会夸奖，还是夸奖
啊，谢谢。那他很爱做菜啊，很爱煮啊，所以我也是每次都是用这个煮饭来夸奖。我每次吃了别人做的鱼，我说哎呀，如果要吃鱼的话一定要吃你做的，那这句话就好几天睡不着觉。所以我就是你刚才的问题，说关于讲到我刚刚开始讲到的时候，他我说每个人都是自私，他的自私是什么呢？他的自私是希望我能够被教会的弟兄姐妹接纳，看起来呢是为我好，其实是为他好，就是我们自己人觉得我的丈夫被人接纳，而是自我中心。那当你把这个自我拿掉以后，你会发现上帝会负责他，会替他负责。所以现在他是这样子高超了， 他不在乎人家怎么批评我，人家还是批评我，人家还是骂我，但是他觉得这个都是上帝的事，他不在乎这些，那就是说不再是把自己拉进去。今天很多的人际关系、夫妻关系、教会弟兄姐妹关系，都是这个我，这个老我不死透的话，你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所以认识别人，接纳别人，夫妻特别是接纳彼此的不同，然后当这个，所以现在我们俩一起出去，我们做好的决定，我有一个备胎，又有 plan B， 如果他改变主意的话， I can accept， 因为我知道他可能会改变。那刚开始不知道，我说我这样决定就是这样决定，他也同意了，就是这样决定。那到时候他改了，改了怎么办呢？你就生气。现在我不是，我每次都会有 plan B， 所以他到 plan B 的时候 I can't accept it， 这可能要留下来吃饭，那就留下来吃饭。那就想如果要留下来吃饭，那我的工作怎么办？那我又想先做好准备，如果这样的话我会这样，所以问题就解决，那就是要 accept 对方。好，第一个问题，你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没有了，还没有别的问题，没有问题我们就要准备散会了。我也同意，我有时候开长途的时候开累了，我说我要休息一下，我要休息一下，你来开车吧，就让他车子一换过，我本来是开自己开车都要睡着了，但是我一转，他一开始的时候我手就抓得很紧，而脚就蹬着这样子，哎，我就醒过来了。所以都是这样的，我不能放心别人。
我当时就没办法坐下去，我说这个要停下来，这个他这个相当就是很大的冲突的，那要不你来开，要不你就下车。
对，对啊，我们以前时候在纽约住的时候，刚来美国站的时候，那刚开始开车，看又要看路，又要看路标，因为路又不熟，那旁边坐的人就指路吧，指路的时候。过了这个要钻出去的时候，哎，这边要转下去，我已经过去了。那我说你怎么不早点讲呢？他说我才看到，你看到我已经过，所以过去了要再钻头。那一段时间就是吵架，吵不完。感谢主啊，有一个人，中国人跟美国人联合着，叫做 Goldman 啊，那知道一个姓叫姓张敏的，在北卡发明了 GPS。自从发明 GPS， 夫妻吵架的机会没有了。这个一上车不认识路的地方，把 GPS 一按，哇，这个女孩子的声音自美啊，哇，她就告诉左转左，这条街转右这条转。那有的时候我的路熟啊，我就不听她，我就她就说 recalculating， 哈哈 recalculating， 也不生气。你转多少弯他不生气，我说以前如果是老婆在旁边那不得了了，所以科技也有好处，所以我们人际关系里面很多要学的。请，
对，我 每一次有这个 Google 的这个 指路，我就是说你看这声音多好听啊，我说真的省了我们很多吵架。 GPS 对
有这个问题可能有点挑战性，有点敏感，但是我的确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实际上上一次你来的时候呢，我也有点感觉，我跟袁长老的那个感觉有点相似，我就觉得你好像是那个话不是特别多的人，我就话了，话不是特别多。就你刚才你自己说的，讲完道以后一般的就好像不是特别喜欢没话找话，不是那样子的好像。 那个，所以我就，但是我就很奇怪，有点好，就看你这个履历啊，就是看你那个简历，你在那个教会牧会32年，好像我就是说，那一个一般来说牧师呢，如果你的话不是很多的话，会不会让别人有点误解为比较清高啊，没有爱心啊？这个好像是有很有可能的。但是你在那地方牧会32年，我觉得这里面可能有非常大的恩典，所以我就想请教你一下，您对爱心的解读怎么理解爱心和大家的互动这方面？那你说你是个比较内向的人，那我知道这个如果是比较内向的牧师的话，可能一般来说挑战会更大一点。那这个过程中你有什么体会？
其实美国统计做牧师的人大概是70%是内向的，牧师大多数是内向的。如果牧师是外向的话很可怕，因为他话太多，言多有史，实多伤人，所以会造成很多的问题。所以牧师少讲话是智慧人，所以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学了这个秘诀，不多讲话，不该讲的话不讲，不是我的事儿也不讲，所以我也不传话。连我在教会开长老会看3个小时，回到家里师母问我今天开会怎么样啊，2个字，很好，其他事不关他事，我不会告诉他，我也不讲。有时候就问呢，他问多几句想知道，我就不讲，我觉得很好啊，很好。那32年人家会不会看我冷冰冰？有，偶尔有人会说我不理人。最近我退休了，有人说哎呦，以前看到你都很怕，现在不怕了。我说其实我没改变，我以前还管闲事儿，因为我是牧师，所以教会的事我要管，现在我不做牧师，我什么都不管，我啥都不管，所以照理说我更冷冰冰，可是他们觉得我现在不像以前那么可怕。我常常想，就我做人有一个秘诀啊，常常把错误放在别人身上。所以我讲到有人睡觉，我不会认为是我讲的不好，是因为你有问题，所以我照讲不误。所以他说我不理他，其实我觉得他有问题。为什么说我以前我问刘师母也是，我有没有改变？我这个人还是这个样子，我以前没有装假，现在没有装假。为什么他们说我现在比较好像温柔？以前做牧师的时候好像不温柔，很凶。我说不是我的问题，是你的问题，因为你对我的看法变，你认为我现在不做牧师，不做教会的牧师，所以没有权威，所以不是那么凶，因为我不管事儿。以前我因为做牧师，教会事我会管，我会讲，所以我讲的时候，特别是人犯错的时候，人犯罪的时候，我讲他肯定是不高兴。那现在我除了讲到教会里面什么事做的不对啊，或者是我不讲，因为他们有他们的牧师，我不去多管闲事。所以他看见我是常常，其实我是常常笑眯眯的，现在也是笑眯眯的。那我跟我的同工相处，我在做牧师的时候有6个啊，加我7个。全职的传道人，啊，每一个呢，我都要跟他们每个月有约谈，他们要向我做报告。那我就很感谢神啊，因为看了这本书，学了人的性格，或者说他的气质，每个人不一样，所以我也帮我的同工做这个气质调查。有的没调查，但是我经验多了，我一看。我觉得这个人是内向，这个人是外向，啊，这个婚姻辅导的时候，一对年轻人坐在我面前，大概10分钟以后，我就会说：“你是不是内向的？”他说：“是。” 我说你是不是外向的，他说是，因为都是这个人讲话，这个人不讲话，你就知道。所以那就告诉他，内向的跟外向的在一起的时候怎么样相处啊？我的同工也是，我相处以后我说，这个弟兄、这个同工、这个牧师是外向的，这个牧师是内向的。那我每次跟他们约谈的时候，如果是那个外向的要来跟我谈话的话，我要给他预留两个小时，因为他有3600句讲不完，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我就听。那另外一个是内向的，我说半个小时就够了，因为他没话讲，那我也没话讲，我有几句话问他，他一问一答，所以半个小时就够了，一起祷告就走。那因为这样子理解，每个人的话，长老执事都是一样，所以那我们在教，我在教会做事情呢，是不是看人情，不是看面子，不是听哪一个人的，我是圣经做原则，然后教会的事情有一定的行政规则，所以每一件事情要照着规矩来做，所以要有法要执法。很多教会写了章程不照着章程做啊，看人情看面子啊，对他是这样子，对他又是另外一个样子，而这个人就对他特别好，那个人就对他特别不好，或者不理他，那弟兄姐妹啊，看在眼中想在心中，就对你有问题。但是我们是照着圣经的原则行事的时候，那人一般呢不在乎你，那基本上虽然我是外内向的，我见了人还是会打招呼，还是会跟他们谈话，但是不会讲很多，我不会去追根究底的问人家有什么事，他发生什么事他不跟我讲，我不会去问他。有一次有一个弟兄来跟我讲，他说刘牧师啊，教会有一对夫妻某某某啊，他们婚姻有问题，请你去看看他。我说可是他们没有来找我，那如果我去看他，我可不可以说你告诉我要我来去看？他说不行不行。我说这样呢，那我就不能，我不要听别人告诉我去做什么，但是既然他告诉我了，那我就给他一个机会吧。所以我就跟刘师母说，咱们两个去拜访拜访这对夫妻。好了，就去了，去了以后做谈话啊，喝茶啊，做这个做那个，整个晚上大概一个多钟头，他们两夫妻啥都不提，都不问我们他们的问题怎么解决，那我也不能说你们有没有问题啊你们的婚姻出了什么差错，他说你怎么知道，那我怎么说？所以我就坐了一个晚上就走了。所以我也后以后也告诉弟兄姐妹，我说有什么人有什么问题你别来告诉我，你可以去告诉他，你去他，你说你们这个问题啊，最好去找牧师谈谈，然后他们来找我。所以变成说我在教会里没有传言，我也不听第三者，所以这些问题都没有。所以弟兄姐妹对我没有成见，没有意见。那我内向，我不冷冰冰啊，我对人还是会打基本的招呼，但是不会去太多的深入人的私事里面。所以这个关系呢，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那我在这个教会牧养32年，有我现在都忘记了10几20个长老，这样子有的来有的去，案例了到别的地方就业去了，走就是很多长老很多执事。我走之前教会的执事是45个，45个还是40几个，现在还是40几个。那每一个执事我都不是直接的跟他们工作，但是都是在一起，每2个月开一次会，那开会时大家都在一起，有什么问题我们都讨论，但是都是凭原则行事， 不是看人的面子，不是照人情，所以事情处理的是公道的，所以没有偏心，没有私意。那所以结果呢，就是我最感谢神的，我离开这个教会的时候，我离开是我退休，不是离开，我退休的时候大家的关系还是很好。所以退休以后我不出门讲道，我就去那里做礼拜。那现在的主任牧师也是以前匹兹堡教会的，我走了以后他信了主，那个教会栽培他，他做匹兹堡教会分堂的牧师，这个马里兰教会就把他请过来 接我的班，所以他现在做主任牧师，50多岁。他呢就常常写一个 email 给我，他说刘牧师，这个上半年你有哪几个礼拜哪些个主日在城里面，告诉他，他就看他的 schedule 就安排我讲道。那最近呢他又安排我讲道，结果我给他的日子，结果他没有回我，我以为他没回我就不要请我嘛，所以别的教会请我，我就 fill up 那个 blanket。 结果他又结果最近他的单子发出来，哎，好几个写在那里，哎，我说我这个我已经跟别人定了，所以告诉他我这个主日我不能来，这个主日我不能来，所以他又紧张了。他说那下半年的你什么时候在城里面，请你把你的日子给我。所以我最近又给他说，从六月啊，从七月到十二月啊，每个月我空的就写给他。我的意思就是说，一个牧师在一个教会做了32年，人家你走了以后，有人家巴不得你赶快走，别再回来啊。可是感谢主，我就说我跟这些同工、长老、执事、牧师啊，虽然我的性格，这不在乎你是内向还是外向，还是你严格还是你不严格，而是看你做事做人的方法是怎么样。所以现在还关系很好，所以有时候我还会去啊，不出去讲道。我没有讲到就做礼拜，像一个信徒啊。如果他们有空档请我讲道，那我也讲道，那关系还很好。所以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想换教会啊，这个教会已经在30多年了，我去另外一个教会啊，还是去原来的教会，那关系还是很好。那我就想呢，很多教我去过很多教会啊，小教会50几个人70几个人，很多是分裂的，很多是请不到传道人的，而请了传道待不下来的，那是为什么？我的结论就是一个，就是自我，做长职的 self-centered， 我们做牧师的也可能 self-centered， 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来看事来处理事情，结果呢会矛盾，就合不来。那这个圣经教会呢，我今天退休有讲一句话，我在服侍的时候，所有的长老、所有的牧师、所有的执事，我认识他们，但是他们在做事服侍的里面，讲道也好啊，带领教会也好，做执事安排聚会也好，领唱诗也好，我就看到就是说每一个人没有看到一个弟兄一个姐妹他们服侍是为自己，都是为主，都是为教会。所以42年1976年1976年开始到现在，没有，就是说我跟你有意见不合的有，但是教会没有发生任何严重的瓜葛纷争，因为大家都有一个同样的目标。那这个教会的目标，第一个就是高举基督，高举的不是人，不是牧师，不是长老，不是哪一个有钱的长老，不是哪个元老的长老，是耶稣基督。 有一个弟兄跟我讲，说刘牧师你不能走啊，你在30多年，你走了教会又垮掉。我说你放心，我知道我怎么牧会，我知道我怎么做事，我从来没有带领一个人到我刘传章面前，我带领每一个人到耶稣面前，所以他们不是跟我的，他们是跟耶稣的，所以我走了没问题。他说不行，你不能走。我也不听他的，我感觉上帝要我走，我就退休了。现在退休7年了，传道人现在不是7个，是9个。他们最近准备在职堂，意思就是说还在继续长。那就是每一个服侍的人性格都不一样，我们要彼此了解，彼此接纳，然后方向都是一样，都是高举耶稣基督。行事的原则不是照我的意思，是照着圣经给我们的原则。所以这些年来，就是我牧会的时候跟退休以后，跟这个教会还保持一个很良好的关系。好，那也许没有全部回答你的问题，但是时间已经过了，所以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赞美你，你的创造何等奇妙，但是人却是为了自己想要像神，以致犯罪得罪你，远离你。婚姻的关系也是一样，当我们自我中心的时候，我们彼此就会起矛盾，彼此冲突。让我们这是能够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求主带领，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生命之道向下扎根，向上结果，荣耀你的名，感谢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